看第三段，第三段是节制劝修。是故智者智而不随，持之如贼，不令众欲，假令众之亦皆亦不久，见其磨灭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一个有志于离苦得乐的这个修行者，对于五根呢，应该要适当的管制，而不能够随顺他的习气啊，让他自由的活动。那么应该把他当作盗贼一样来管束他。好，那么经常保持一种正念来管束检查我们的五根。好，那么如果我们放纵的结果呢，我们持戒的功德啊，没有多久就会被他破坏了，就像这个牛啊失控啊，就换人苗驾。好，那么这段等于是佛陀要我们对五根的一种收摄。好，这在整个构世间法要当中啊，其实这个道理是通于这个儒家的修学啊。你比如说这个颜渊啊，颜渊有一天呢问孔夫子说啊，颜渊问仁，那么这个仁在儒家的修学当中啊，是一个最高的修学的目标了。就像我们讲什么是成佛啊，那么孔夫子说啊，要达到仁呢，就是克己复礼明仁，就一个人要达到仁啊，他内心当中要有一种克制的力量。克己，这个己指的是你内心的私欲，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调伏自己的欲望啊，使令自己的身口意啊随顺于圣人的礼法啊，所谓的精精诚诚夫妇子子。那么颜渊说啊，这个克己复礼应该怎么下手呢？好，那么孔夫子就进一步说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。那么就是你要克己复礼之前啊，先把自己的五根啊加以收摄，加以收摄。好，这个佛陀有一个弟子叫子路，这个子路啊，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有义气的，可以说是忠义参天的一个人哈。子路他刚开始啊，他刚开始遇到孔夫子的时候啊，他问孔夫子说啊，你是宣扬什么教法呢？孔夫子说啊，我是啊这个宣扬这个圣贤之道啊，就是所谓的礼，一个人要遵守礼节，才能够使令个人，使令整个社会啊得到安乐，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定位。好，那么你应该遵循你的定位啊，你是一个君臣乃至于兄弟，你应该尽本分，每一个人都尽本分呢，你小至家庭，大至社会啊，大家都能够得到离苦得乐。那么这个子路说啊，一个人只要求心地善良就好，对得起良心就好，干什么要遵守这些礼法呢？啊，那么子路他也讲出一个譬喻说啊，说是南山有竹，斩了射之，入于皮革。他说这个南山的竹啊，那个箭竹啊，它天生就很直吗？啊，那么我们把它斩下来，用这个箭去射啊，它就能够把皮革射穿了嘛。那么这个南山的竹根本就是没有加以修饰嘛，为什么遵循礼法呢？它也是可以把这个皮革射进去的。那么孔夫子说啊，没错啊，但是呢，他说啊，瓜而已之，蹴而敌礼之，其入不亦深乎？就是说你把这个南山的竹啊，前面的地方呢，把它弄得尖一点，尾巴的地方再加一些羽毛，那不是渗得更深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心地善良，那么再加上这个持戒的礼法，加上五根的摄受，那你这个善的功能就会表现得更加增长广大。哎，这个子路说有道理啊，那么子路就开始就跟着孔夫子学习这个礼法。到了晚年的时候啊，也不是很晚，大概是四五十岁的时候，子路后来是做这个魏国的士大夫 叫孔鲤的一个家臣。后来魏国发生了政变，那么子路为了救他的家族啊，就被这个政变的这些军人啊，有三四个人啊，用这个刀啊把他砍倒在地上。那么子路在临死摔到地上的时候，他马上把他坐直，他说啊，君子死冠不免，身为一个君子，我要遵循圣贤的教法，在死亡之前啊，帽子不能戴歪的啊，他把帽子说戴正啊。那么在戴正以后，就被这个对方的敌人杀死。哎，这句话是一个名言啊，君子死冠不免。但我们现在想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子路刚开始是一个完全是不遵守章法的一个野人啊，当然这个人本性善良，但是他跟孔夫子学习这个儒家的教法以后，他竟然能够做到临命终的时候做事情都有章法，死亡之前啊都要把帽子戴正。可见得一个人啊习久成性，就是说你这个人是其实众生的世界都是可塑性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五根啊你要收摄得好，他就听招呼，他就在这个三宝的境界创造功德啊。就像这个牛啊，他听招呼以后他就好好耕田了、啊。那么你如果你一开始修行，一开始出家，你就放纵五根啊，那不得了了，永远没有这个停止的一天了。所以说这个佛陀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劝勉我们啊，那么除了持戒以外啊，要自缚五根。好，看第二段，欲方欲苦对治。好，那么前面呢是一种五根啊，是眼耳鼻舌身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欲呢是讲第六欲根啊，第六欲是的放逸不对治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分成三段啊，先看第一段，此五根者心为其主，是故汝等当好自心，心之可畏，胜利毒蛇恶兽烟贼盗火夜翼未足一也。这个地方啊，把这个五根跟第六意根的相互关系啊，先加以说明哈。那么这个五根呢，它是以第六意识啊来当作主导的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什么叫做主导呢？这个地方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呢，前五事呢，必须依止第六意识而转，也就是说呢，前五是不能单独的升起了别的功能，他要了别一定要依止第六意识。所以说你要看这朵莲花，你的眼识没有第六意识的帮忙，你不可能去了别莲花的。所以古人说啊，心不在焉啊，这个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么食而不知其味，就是说呢，前五识的了别一定要第六意识的资助，如果第六意识不去资助前五识，前五识不能了别。所以第六意识呢，在前五识的了别当中呢，它居于主导的地位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第六意识它有强大的思想力，因为前五识不能安立名言，也就是说前五识没有思想，前五识完全是一种直觉的作用。这个前五识去了别这个颜色音声乃至于各式各样的感觉啊，它只是一种直接的反应，但第六意识它能够安立各式各样的名言啊，就产生很多的思想啊，这个时候它的影响力就特别大。所以比如说啊，我们第六意识有时候啊心情特别的快乐，那么心情特别快乐，我们到一个不好的环境啊，眼睛看到不好的颜色，耳朵听到不好的音声啊，这个时候还忘不了，因为心情快乐，心中发喜。那么反过来，如果我们心情不快乐，那么你眼睛看再好的颜色，耳朵听再好的音声，你还是不快乐。 所以这个第六意识，它在整个六识当中呢，它有主导整个前五识的力量，因为它能够安立名言，它有思想力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前面说啊，调伏五根，其实重点的地方啊，你的第六意识要注意，因为五根是听第六意识招呼的。就像这个牛跟车的譬喻啊，这车子不能决定它要前进到哪一个地方，是牛决定的。那么这个牛就是第六意识啊。所以佛陀说啊，持五根者心为其主，这个第六意识啊是整个前五识的主导者。所以我们要能够调伏五识之前啊，当好自信，先调伏第六意识。那么这个第六意识你要调伏它之前啊，你要知道它的相貌。那么第六意识呢，心之可畏，胜于毒蛇恶兽烟贼啊。这一下讲出我们这个心啊有三种差别的相貌。第一个是毒蛇，那么这个毒蛇呢，就是比喻这个贪爱的烦恼。那么贪烦恼主要的活动范围呢，是在我们可爱的境界，你欢喜的境界呢，就容易引生贪爱的烦恼啊。那么贪爱的烦恼为什么比作毒蛇呢？因为毒蛇都是在草丛当中啊偷偷跑出来咬我们一口，所以这个贪烦恼亦不如是，它本身的形象呢不是非常明显啊。就是我们堕入贪烦恼的时候，往往是内心属于极尽的啊，那么极尽的一种乐受，当然这个乐受是夹带过失了，所以我们对于贪烦恼往往是很难察觉。第二个恶受，这个恶受指的是老虎狮子了，那么这个是比喻嗔心的烦恼。那么嗔心的烦恼，它所活动的是一种不可爱的境界，我们对于不如意的境界才会引生嗔心的。那么因为嗔心的相貌呢是扰动不安的，所以它的形象就特别的明显，就像我们看到老虎狮子一样啊，也就感到它非常的明显存在了。第三个烟贼，这个烟贼指的是痴心的烦恼，对于真理的迷惑啊。那么烟贼当然他善于伪装啦，他能够化妆成你的朋友，然后偷偷的去偷你的钱财，就是愚痴啊，这个形象维系难知的啊。那么大火业意未足意也，这个前面的毒蛇恶兽烟贼啊是一种别相，贪嗔痴的别相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大火呢，是指的所有烦恼的总相。也就是说呢，只要是烦恼，第一个它是热闹不安的，像大火一样，我们靠近大火啊，我们的色身感到热闹不安。第二个，这个所有的烦恼都有破坏善根的功能啊。那么就像大火，它会烧掉我们的所有的钱财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在对治第六意识之前啊，先把心识的差别相貌先做一个解释。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心识的差别相貌啊。这个我们读这个经典啊，你会发觉啊，对于心的相貌，当然整个生命当中是以心为主了。说是流转三界中啊，其实就是这一念心在流转，因为这个色身是不断变化，这个色身就像房子一样，坏的就换一个房子啊。但是这个心就像那个房子里面的人，它是不能改变的啊。那么对心的了解啊，我们看这个佛陀在声闻法跟在菩萨法的解释也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在声闻教法当中啊，佛陀对心的看法就是，你看心之可畏，胜于毒蛇恶兽烟贼，大火业意未足意也。因为在声闻教法当中呢，它偏重在灭恶，所以佛陀对心啊强调它的一种恶法的功能，邪恶的功能多。我们上次读到那个八大人皆经呢，也是这个态度了 啊，心是恶言，行为罪所。啊，但如果诸位去读大乘经典，啊，特别是像楞严经、法华经、华严经啊，佛陀在描述我们众生的心啊，那就不是这种态度了。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啊，何其自信本质具足，何其自信人生犯法。他对心的一种相貌啊，是鼓励的、赞叹的。我们这一定心呢，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能德用，啊，有大智慧光明义，有常乐我净的功德义等等，它是一个无穷的宝藏，等待我们去开化。所以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要知道哈，在这个有的经典，他对这个心态是对治调伏的，啊，所以他就强调他的邪恶的部分，啊，那么有的经典他对心啊，他鼓励你修善，那么你要修善之前，你一定要先肯定你心的功能，你才会启动你心的明了性，啊，所以在大乘经典当中对心的功能啊，是赞叹有加的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要知道什么时候你太过于放逸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声闻法非常重要。啊，就是说你已经太放逸了，那么你就告诉你了，你的心像毒蛇、恶兽、烟贼一样，大火愿意为主意。那么你的心太沉闷了，有时候修行到最后啊，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的，这个时候你读诵大乘经典，哈。是指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那么这个时候会鼓励你自己往前走。所以调心之法要在中庸之道，太沉默的时候呢鼓励，那么太过于放逸的话呢要调伏摄受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调心的方便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。第二段，譬如有人手持密契，动转清照，但观一密，不见深坑。譬如狂象无钩，咽喉得处，藤要着指，难可进境，当即措之，无令放逸。前面的一颗呢，是讲到心事的差别相貌，这一颗呢，是讲到放纵心事的过失。那么放纵心事的过失呢，这当中有两颗，先说明过失相，再说明对治的方法。过失相当中呢又分成两小段，第一小段呢先说明他所招感的一手果。譬如有人手持密契，动转清照，但观一密，不见深坑。就是说有一个人呢，他的手，这个手指的是第六意识了，那么第六意识去攀岩这个密契，这个密契指的是我们这些安乐的果报。那么第六意识呢去执取安乐的果报呢，在那个安乐的果报当中呢动转清照，就是到处的执取，到处的攀岩。那么第六意识呢只看到了这些密契，而不看到前面的坑陷。好，这个地方是说啊，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啊，我们的生命啊有两个作用，从唯识的角度说有两个作用。第一个呢是受用果报，第二个呢是造作因地，又造作一个业力。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的点呢都是在受用果报，又同时造作业力。那么这个生命的两个相貌呢，这个菩萨跟凡夫的重点有所不同，啊，说是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这个颠倒的众生啊，他不在乎自己造什么业，他不在乎，但是他在乎的是什么呢？他在乎的是现前的果报要快乐，所以他不允许他今生的果报有痛苦出现，不允许。那么如果有人障碍他的安乐啊，他会宁可去造罪业啊，那把这个痛苦排除掉。就是我们这部经说的啊，手持密契，动转清照，单观一密，不见坑陷。那么凡夫众生只看到现前的安乐， 那么不惜造作罪业，那么来招感来生的痛苦。好，那么菩萨不同了，菩萨畏因，菩萨知道今生的果报是快乐痛苦，都是过去的业所招感的，它都是刹那刹那无常，总会过去的。那么重点是我们在面对果报的时候，我们又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业力，这个地方是重点，因为这个业力会影响我们来生的果报。所以菩萨所在乎的不在于现前的一时的快乐痛苦，他所追求的是来生的究竟安乐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说明这个放逸的众生呢，他的心态啊，手持密契动转清照，但观一密不见坑陷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放纵心事的情况呢，有招感易守果的功能。好，第二个，譬如狂象无垢，猿猴得树，藤药着植，胆可进进。好，那么前面呢是易守果，这个地方讲等流果。好，就是说我们放纵第六意识啊，就像狂暴的象没有铁钩来制服，就像一个猿猴爬到树上，那么你再也不能管它了。它在树上啊，一方面藤药，一方面着植，着植就是停止，那么你就很难去进进了。所以我们，所以西藏的上师说，你放纵一千次的欲望啊，你比不上你调伏一次的欲望。因为你这个欲望放纵啊，你就像这个猴子到树上，你再也没办法去控制了。好，所以应该怎么办呢？当即措之，无令放逸。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内心的烦恼相，应该要当下的消灭。因为你不当下消灭呢，第一个它会招感当来的痛苦的三途果报，第二个呢它又增长了烦恼的势力。所以对烦恼的相貌呢，要赶快的在当下升起的时候就要使令它消灭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放纵过失，放纵心事的过失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